嗨，大家在闲聊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告诉您，现在您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闲聊派的留言连结，如果听完你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抖内请我喝一杯咖啡，让我继续跟你闲聊下去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葛晨，今天晚上七点来跟我一起闲聊派吧。
今天呢，就是延续了今年，就是开启了新的主题的之路，所以就是那个影视娱乐派部目前呢，就一直在稳定的成长当中，所以我现在就很期待每个月会有哪些演员来我的节目上聊聊。那今就是这个月呢，邀请到我自己，应该是 follow 他至少你知道到今年应该算是八年的时间了，从他还没有出道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作品。然后待会也跟他一一的跟他聊聊，因为毕竟八年，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八年前，就是那时候在我在录节目之前，有先稍微就问他说你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因为我怕我待会一聊的时候他整个问号的话，我们这集就可以不用录了，没关系。对，那这就是我们先题外话一下，那我们现在欢迎葛晨。
Hello， 大家好，我是葛晨。
对，八年前你还记得是什么事情让我们相遇吗？
是我的毕业制作，而且是大学的毕业制作。
对，因为葛晨他之前是那个
树科大
表演艺术的，对，表演艺术。然后那时候，因为那个时期八年前，好老，八年前突然觉得怎么那么久。八年前的时候，那时候还很流行那个一些直播平台。
哦，你是从那个平台认识我的、哦？
直播平台认识你跟你的同学们。对，但是目前有在 follow 你跟有在联络，就是你跟另外一个女生这样。然后原本这女生我蛮想说今天要叫她留一些文字祝福啊等等的，但她真的太忙，她说如果我今天有记得的话就记得啊，如果没有的话就给你 say 个 sorry 这样。
谁啊？
Amber
啊。 Amber 啊。
对，我跟 Amber 现在还有在联络。
是假的？
对对对，
我都没有跟她联络。
对，就是八年前，就那时候很流行一些直播平台，所以那时候就会无聊看一些直播平台，然后就看到他跟 Amber 还有草莓，
嗯嗯嗯，
对，就你们那一群朋友们，就是同学们，就是有在上面，就是当初为什么会要想上直播平台聊天或干嘛的，还记得吗？
当初我觉得他那时候的直播平台跟现在真的差蛮多的、嗯、那时候是没有任何礼物系统、就是你开直播就是跟大家分享生活，然后以前的脸书也没有直播、
嗯、
然后是直到以前唯一的直播平台就是只有就是那个数字平台、嗯、然后 我那时候有因为我们都是念表演艺术系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直播平台的时候你就很有兴趣想要跟大家分享你自己的生活，还有我们系上很多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就单纯就是只为了分享然后跟好玩，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利益的想法，所以我吃饭也直播，然后课跟课之间的休息也直播，然后跟朋友聊天也直播，反正就是一直在播，然后默默的有累积一群粉丝，然后这些直播的粉丝其实真的有一些是从那个时候一直 follow 我到现在的，
就包括我自己啦。
超级久，超
级
久，
八年。因为我那时候回去看了我什么时候追，因为脸 IG 有一个功能是你可以看你跟那个人什么时候 互相、应该互相追踪或是你追踪他，然后那时候我就看了一下，就是追踪葛晨，就我自己的个人账号追踪葛晨已经是2015年8月的时候了。
现在就
24了，就八年前左右这样。因为他那时候算是导了自己的毕制嘛，算是导演的一职，然后毕制的那个剧就是《令人讨厌松子的一生》。
对，
那时候哇，那时候看完我也是直接飙泪，就是后来又再去看了电影之后就觉得哇，你们把这一部翻拍的，因为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这一部电影。
哦，是哦，我以为你是看过，因为那部已经很有名了。
但我知道那很没有名，但我想说可能时间轴来讲的话，好像我会比较早看到你们的表演再去看电影。
哇，那你很给我们面子，你第一次。那也还好我们舞台剧没那么失望，
真的是太精彩了，就是 这个部分就是还好我感谢我自己有去冲下去，就是高雄看你们的毕制。对，哇，那个八年前毕制，我们来回顾一下毕制好了，就是稍微回顾一下毕制的部分如何，还记忆犹新吗？
记忆犹新，因为那是我算是我生命中我觉得对我来说蛮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然后也是我唯一一个我用血和泪换成的导演作品。因为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学校 注重的就是、类有点像是音乐剧类型或是跨界合作类型、嗯、然后因为、在我刚进大学的时候其实一直都是想当表演者，都是想当演员的、嗯、然后大概在大二的时候我就当了演员之后，从大三开始我想说嗯，那我往如果我往导演发展看看呢、嗯、然后所以最后决定在毕制的时候，因为很多同学说那 你如果有想讲的故事或是、你的统筹能力也很好，那不然你就去 提案然后当主创然后去做一个故事这样。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很早就看了令人讨厌的松子医生的电影版，我就一直很喜欢、嗯、然后是直到因为那几年我自己家里有发生一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刚好这个作品又很契合我自己觉得人在面对于感情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忘记自己，嗯，然后松子这个作品在我的视角里面我认为它是一个一个女生，也不一定是女生啦，一个人她，因为她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嗯、可是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你要真的了解自己，喜欢自己，跟可以为了自己做一些事情才会有意义。嗯，刚好这部作品是我觉得可以完美的表达这件事的，所以我就是选了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难，难度也很高，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小说改编的。嗯，然后我去找了小说之后发现哇，它整整有两本，就是两本很厚的小说，然后我就真的一页一页看，然后再思索说到底要怎么改编。然后因为我也很喜欢本来电影版的那种比较戏谑的内容、嗯、就是黑色幽默的感觉，所以我就自己做了一些调整跟改变之后，然后再加上不同的元素，就是乐团，然后舞蹈，然后跟影像媒合，然后做成了一个我觉得算是蛮跨界的作品。
就那在那个时期你去看，你会就回头去看那个时期你们的整个表演过程，就会想说哇，这是学生的作品嘛，就根本就是已经成熟到就是已经是不会想到说哦，这个是学生的毕业制作，而是一个这很完整的一个可能已经是一个小众的剧团做出来的东西。
我不敢说我真的不敢说，因为我现在自己回头看，我们也是有录成 DVD 嘛、嗯、然后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你还是很喜欢，可是当然还是有觉得很多可以更好或更精简的地方、嗯、因为我永远记得那时候我剧本升了大概第七第八版第十版吧，反正指导老师就一直改、嗯，他一直跟我讲说，他就大刀就在你们看演出的前一天还是早上彩排的时候，老师还大刀阔斧的砍了大概两三场戏，
又砍，
直接而且是整场拔掉。然后我那时候我很痛苦，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演员交代。嗯，他删的戏是就是长大后的川尻。叫什么名字啊，反正就是他侄子、他侄子跟他女朋友的戏、然后其实本来大概有两三场左右，结果老师就说拿掉，然后我就说啊，那我他们准备这么久，然后我怎么跟他们说，然后老师就说反正他也蛮果决的，就跟我讲说你要懂得去无存精、跟让这个故事更聚焦一点点、嗯、然后那时候我虽然很痛苦，可是最后成果是好的，其实我们整个团队整个剧组也都蛮开心的。
嗯，哇，所以八年之后看到他现在坐在我面前，我算有点就是追梦成功了，包括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好，就是有机会可以跟他好好聊聊天，就是好好聊聊聊聊他这八年的成长，因为毕竟
这八年经历太多了，
真的太多。因为自从那时候。结束之后就各忙各的嘛，因为我自己就是也不是高雄人，就我是台中人，所以就也是忙自己的毕制、因为我跟你其实也是差不多同一届，所以我自己也有忙自己的毕制，然后后来就慢慢的这样看着你这样算出道啦，就是然后又慢慢的从广告到电影电视等等的到现在，就是哇，这个人一直在前面奔跑着，
很努力，
很努力的奔跑，
汗颜
，就是想说哇，这次想说，嗯，今年刚好有机会就想说开了这个影视娱乐这个主题，但是原本就有这个主题了，我自己的 podcast 原本就有，但他之前都是比较否我自己去分享一些三金奖的东西，
哦、嗯，因为自己本来就对这个很有兴趣。
对对对，我本来就很有兴趣，所以我才会去看啊。哦、对对对，
你那个大学就很有兴趣了。
大学对我大学就已经对影视娱乐 这些东西就很有兴趣。对 我是那种三金奖会准时在电视机前面看的人，然后也会去看电影啊，或者音乐等戏剧类也都会。毕竟我的演艺影视娱乐界最喜欢的，就是大家有听或者我朋友们都知道，我就最喜欢的是林柏宏。
林柏宏，我跟你讲，因为我在上podcast， 因为之前有上过其他 podcast，、嗯、然后我都会习惯去听一下他一两集他们自己聊天 的东西，所以呢，这几天我就会听。
你有听谁的？
没有，我先讲，其实我蛮佩服你是，因为我先讲为什么我发现是你好了，嗯、因为那时候我经纪人就是在给我看那个你们对话讯息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头贴怎么有点眼熟，然后我就一直想，觉得没有，这个我一定在哪看看，而且很派我有印象，然后我就那边找，然后找到你，因为你节目没有特别放你个人的 IG 嘛，
没有，
然后我还怎么找？我从你追踪的粉丝吧，还是追踪你的粉丝里面去找，然后找哦，有，然后我点进去，我就想说。哎，看一下对话，我们以前讲过什么，然后就发现、
有，
然后最前面甚至有一张合照，是我八年前，
对，八年前他就是毕制结束的时候拍的合照，
对，然后我想哇塞，这么久了，然后后来我才很认真去听了看了你的 podcast 跟你的 podcast 的那个 IG， 然后跟听了几集，我发现你很棒哎、欸，就是
什么，
因为你算是节目。Podcast 节目里面我觉得算做得很用心，而且小有成绩吗？就是你能够邀请到蛮多很线上的演员歌手，就是我觉得是蛮努力的，然后
就是靠一个喜欢分享嘛，因为毕竟这个大家，我还是要先在这边跟大家澄清一下，我这个节目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没有任何人的帮助我，因为很多经纪人或宣传或甚至就是真的听我的粉丝或者是听众，大家都觉得好像是一个团队，就可能画画是一个人，然后可能我就是专门来负责录音跟做前置作业，然后剪辑可能是一个人，没有哦，就是邀请前置作业做仿纲录制，然后后置剪辑画画到上架，完全就出自我一个人的手。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节目？
疫情，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疫情的时候就是做一休一，就是太无聊，因为那时候的工作就是变做一休一之后就变成是我可能。上完班下班之后就是追剧，然后吃宵夜，然后就很晚才睡，然后起来隔天可能是中午或下午了，然后再一样就是追剧吃晚餐，太糜烂，糜烂到我想完蛋，这样我该这样吗？然后就突然有一天在上厕所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说，你是不是可以去做个有意义或有兴趣的事情呢？就是，然后那时候就刚好看到很多 podcast 在慢慢
的。什么声音在上厕所的时候会跟你
讲？有时候就是，毕竟有时候会有一个人独处的空间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声音出现。然后想说，哦，好啊，然后我就开始着手准备这件事情。然后准备也至少两三个月，我才决定做这件事情。因为后来是决定的点是，因为我自己知道说我在台中，所以我没办法这么的。现场录音，而现场录音是从去年下半年才开始的，所以我是为期了两年的时间都在线上录音。
哇，可是线上录音你不会很难去控制？
那因为就是刚好找到一个线上录音的网站是非常稳定的，然后它一次可以最多可以十个人录，然后也不会有什么延迟，然后你边录它就边帮你边聊就边录，然后录完之后它就可以，之前的功能是可以帮你直接上传到你的云端。然后是分轨，就是你的音轨跟我的音轨是跟现场要是直接是完全是分开的，所以我们两个不会互相打架。你跟咳嗽，我就可以直接修掉，就不会修到我这边来。
哦，
对对，就跟现场差不多。而且后来也很多人以为我都是现场，
嗯，因为看听起来很像现场。
对，因为
你跟张洛提的是分开的，
我跟张洛提是分开的，
可是很像现场。
因为重点是在于对方的麦克风的音质，因为我自己就有一个标准的麦克风
哦，
在家的话，然后对方可能。耳机或者 AirPod 或者他可能只是有线耳机的话，听起来或者是他的环境，因为他在家录，所以就比较安静。所以变成是说，有些音质就是可能他收音比较好的就 OK， 就很像现场。而且有些真的有几集还是听起来会不太一样，或者是不太就是不对等的声音大小的话，也是有人反映过。所以但这件事情我就没办法去避免，因为这是一个不可抗力的因素。
就是如果这个节目越做越好的话，你就可以在台北就
希望大家有
干爸干妈
干妈干妈，对，我还在努力当中，不敢说自己有小有成绩，但是就是秉持这个维持一个喜欢分享，然后就是这样继续做下去，对对。 好，拉回这影视娱乐这个主题，就是那时候刚从张若缇开始决定有演员决定要来我节目的时候，就非常开心，因为毕竟以前就有邀请过演员，但是通常都被拒绝，因为可能就是要进剧组啊，或者是可能还要培养这个角色的情感或等等的，就不客来，或者是可能搭不上剧组的宣传时间也都可能。然后后来是因为张若缇真的开启了我今年影视娱乐的演员之路、访问之路之后，我就开始列我的演员清单。
他是前几个是不是？
他是第一个。
他是演员第一个。
他是第一个。就这个主题决定要往演员或者是演艺人员相关发展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录的，然后也是第一个上架的。对，然后就是一月份第一位这样。然后后来就是开始列一些演员名单的时候，我大概列到第几个？第四个还是第五个吧？就是你的。你就是你，我就开始写一些
想到说啊，
梦想
型
的，明明就不是，就是想说我到底还有追踪哪些演员？毕竟其实可能前面就是我很喜欢那几个，之后就开始列，就是我觉得可以好好的来聊聊，或是很久没有见，或是可能最近他可能没有比较作品之间中间比较没有什么作品宣传的话，好好可以跟他聊聊他之前的作品的，就是经历啊什么什么的，就列到，然后就开始寄信，然后就啊有就是刚好。有回信了，就很感谢。
不会，也是蛮闲的、
啊。对，反正就是因为这样子后，就因缘机会就搭上到，就是终于又见到我面，所以很开心。
这感觉
我们这集就这样子结束吗？
我们像老朋友在聊天，
很好啊。我的节目就这样啊，就是当好朋友在聊天这样。对，然后后来你毕业完之后，算先去当兵还是
對当替代役？
对。然后当啊对，你跟我一样当替代役，
对
对
对
对。然后后来直到20，你有详细的记得你差不多是哪一年出道的吗？
20就差不多毕业之后当兵完，哎，当兵前我就已经进我们的现在这间公司了。
哦，这么早哦？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只是那个时候一开始还不是用葛晨，一开始是用本
名，对，后来才改名的，没错。
对对对，后来发现，怎么全世界就不管拍什么、啊、广告什么，大家只记得姓葛的。然后想说，好，好像要取一个艺名，第一个是比较好记，然后再来是。看运会不会好一点
有啦，可见还是蛮好的了，慢慢的成长。
有 还可以
对，那你还记得你出道，因为有些人出道的定义是可能他拍的第一个戏剧，或者是可能第一个作品，或者是他可能是一个广告，他就觉得他已经出道。那你记得你第一个作品是广告吗？还是电视电
你说定义出道这件事吗？
对对 对，
我自己定义出道是我开始自己认同自己是用演员这个身份在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哦，那应该算出道了。因为应该说那个时候最一开始当然是从广告开始，然后也有接了很多电影的群演，然后不然就是客串特约，那时候也不能讲客串，就是特约的演员这样，然后。是一开始在当广告演员的时候，其实我还蛮难调试，因为以前大学是其实比较表演的状态是比较 full 舞台的，然后你不管在用声音的方式，还是你用肢体用表情的方式，相对来说都会比较戏剧化一点点，然后开始接触。广告之后发现，广告是其实广告跟剧场的
完全不一样啊。
对，就是第一个是它是影视的东西，你会有
一个对镜头，一个是对人群。
对，然后这颗是特写还是 long 的，还是半身，你的运用表情跟运用肢体的状态都要差很多。然后真正第一支开始接触电影是在2018那个什么《王牌教师》麻辣出镜那一支。那一支是算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比较大的剧组，然后相处比较长的时间，然后跟一群人，然后在表演上面也花了，不敢说花了蛮多，因为角色的你那个角色的
吃重程度也有分吧，
对，吃重程度跟它的功能性比较强，所以比较注重在自己怎么调整在镜头上的样子，然后到现在呢，就是已经慢慢的成长成。另外一个样子就比较不会像以前好像都是只是想要好我现在有镜头我就要抢镜，就会比较知道怎么分配跟在画面里面你是什么样的位置的角色。
那你当替代当中你没有在想说想要再走表演相关的吗？所以你后来没有想说要走导演这一块吗？因为毕竟你的毕业是走 算是、
哦、是导演毕业，
对对对对。
其实我一直对导演蛮有兴趣的，嗯，然后跟其实我也是有很多很想讲故事的灵感跟想法，但是第一个是我一进影视圈的时候，从你从剧场的环境里面，然后要切换到影视的时候，其实你就要花很大的心力跟状态去调整，说你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子的演员。嗯、然后我已经先从演员这个身份进来了之后，我就是先把演员这个身份做到最好，因为我那时候还是很喜欢表演的。嗯，然后是大概工作用演员身份在影视圈工作两三年之后，你就开始想说，如果这样饭吃不下去，那我就转幕后吧。
转幕后，
对，就是我对表演产业都很有兴趣。嗯、其实不管是剧场还是影视，就是只要这个工作跟、表演有关的，其实我都会很有热情。哦，对，只是现在我觉得我累积了一点的东西，嗯，关于演员的技巧也好，能力也好，或是经验也好，我觉得。我还没有觉得我就是就很多，其实很多演员都是到大概中年晚年之后就会开始想往导演转、嗯、我自己觉得如果我有一点成果之后，我也可能会想要往编导演的方面发展，嗯，但是现在就是想要好好先把演员这件事情做好，因为我觉得导演其实是非常非常需要理解演员在想什么的，然后你当然你
都环环相扣的
了，对对对，你经历了这么多、嗯、关于表演的练习或者是演员的心理状态的时候、嗯、你如果成为一个导演，你也能够比较理解、哦、演员这时候可能在想什么，演员需要什么，嗯，对，
好，那也很期待你到时候如果真的有机会当编剧或编导或者是甚至导演的时候，我觉得很期待你会找哪些演员，或是你的剧本大概会想要讲什么，因为我本身就知道你自己想讲的故事，内心故事应该会蛮多的，然后就觉得应该会蛮期待的、啊、对，好，那然后我们现在聊聊广告好，因为毕竟一开始从广告出身、嗯、广告我觉得你广告拍的重点其实很多都是会让人印象深刻的、欸，
你有看过哪几支？
很多，你的错，毕竟从八年前就是追，还是讲一次，对啊，因为像我自己就是多利多姿，然后
多利多姿真的最红，
然后像可能很多啊，然后还有我想一下、哦，还有像外送平台的啊，
哦对对对对，
然后甚至那个。
饮料的也有，那个
麦当劳的也有、啊
哦、麦当劳那时候也有麦当劳麦包，
对啊，你就是一堆都是很有名，就不是那种就是不是那种可能只有在广告想看到的，或者是哪里限定哪些看到，你是光是YouTube 的广告影片或者是
就看 YouTube 看一看会被提醒，哦我有追过这个人，
然后看到、哦、这个人，哦这个又有新广告，然后可能抬头看一些广告想、啊、怎么又是他，然后可能公车出去哎、欸、怎么又是他之类的，这种就是你的广告的触及率蛮高的，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其中几部就是可以分享的一些比较特别的经验的吗？
我讲一下，我觉得自己觉得比较可爱，虽然那支广告没有到非常的红，可是那是我第一次试镜广告、哦、然后第一次去试镜的时候，我只记得我很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它好像是一个麻将手游、哦、然后反正就什么娱乐城的那种手游就对了、嗯、然后我去试镜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一个宅男的角色、哦、就是一个
我有印象有
对对一个宅男的角色、嗯、然后那个时候我去试镜，他就说希望是有宅宅的样子、嗯、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的写实，我就穿了那种很浪的那种海滩裤、嗯、那种橘色大橘色有那种扶桑花的海滩裤、嗯、然后再穿了一个很浪皱皱领口已经松掉有荷叶边的好像是蓝色的 T 恤、嗯、然后把自己头发用得非常乱，然后再戴一个很厚很圆的大眼镜，然后那时候我去试镜，我一到试镜间，然后 Ken 就说哎、欸，你衣服就这样，然后我就说对啊，宅男，我还很有自信，我就觉得宅男，我就说，而且我还把那个上衣扎进去，
不是扎一半，就是还全部扎进去，
对，我就全部扎进去，然后拉很高腰那一种。嗯、我想说，这个就是宅男，我是想象中的宅男。然后那个 Kason 就是笑笑的，就觉得我很可爱，说，没有关系，就是我还是要干净一点点的样子。 然后那时候才知道，哦，原来广告不是要否写实。嗯，然后后来我就反正 那次可能是因为
你要多带衣服吗？还是
我没有，我就是没有。然后我就只把它拉出来，然后稍微整理一下头发，然后 不戴眼镜吧，好像。然后那个 casting 反正试镜完之后 casting 就说他就觉得很认真，就是看到很纯洁的、很纯洁的灵魂。后来那一只就上了，上来之后我就想，哎，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宅男样子。就是其实宅男你拍广告拍久了你就会知道，
现实生活的那个印象跟广告的印象还是有落差。
对对对，广告还是希望整体来说是干净一点点啊。然后就是不管是衬衫也好，其实就是一个科技宅的样子。然后 那一次我就知道，那一次我才觉得说好像，很用心这件事情就是 会被看见。
但是用心程度好像再多一点这样吗？
没有，就是，我知道会，我那时候已经 确定说广告一定不是要走这个路线的，只是说，我知道用功跟认真在这行好像是有用的。嗯，那个时候
還要
好像发现了语义后面有什么
后面，
然后反正后来也拍了很多支广告，一开始有很长的蜜月期，其实广告的，投报率很低，没有很低，低的原因是因为你会花非常多时间去试镜。你可能，我们 以你如果每一个月有至少五支广告去试镜来讲的话，不知道有没有中一支哦，搞不好没有中一支，可能要两个月的时候可能会中一支，然后那个时候最好的时候是一个月可以中三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新面孔，然后新面孔一进去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面孔很特别，然后又是，小鲜肉，年纪又很轻，然后又表演又很活，所以那时候就拍了，对，又不贵，对，又不贵。
我帮你讲，把你的后面的 OS 讲出来了。
对，然后后来又拍了很多支广告，这样，可是大概拍了大概一年左右。就会开始进入停滞期，就是 casting 已经会找到新的小鲜肉，然后跟，你的代理商啊，或者是，厂商什么的，可能也会希望是一些新面孔，因为他们不可能让你又就
广告本身就
不代言人
必须要太旧换新嘛，
对对对，然后就开始进入一个停滞期，然后到时停滞期的时候就知道说不行不行，现在已经没办法靠这样吃饭，没办法靠广告吃饭，然后就是，我们公司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可以跟，戏剧啊短片啊电影 有接洽到的状况，然后就开始有去试镜，戏剧就是电视剧或者是短片或是电影其实都有机会，就包含那时候的麻辣鲜师也是在那个时候接到的，然后才开始慢慢的转向，
影视相关，就不是广告相关，
对对对对对，就不是广告，但是广告我到现在还是有在跑啦，只是，得失心就没有那么重，因为 以前是你会觉得到底 是哪里 做不好、是我表演不够好吗，是我形象不够好吗，是我，哪边笑容不对吗，可是后来发现，都没
有
关系，
只是那时候只是知名度不够而已，
没有没有，我求证了很久，就是客户就是很看感觉，
演员，
对，演员或是感觉，或者是，就是他有些就是只要好看，
啊，
对，有些就有些可能是要的是一个，身高，有些是要的是笑容，所以其实那个在广告里面是比较没有所谓，看重表演这件事情，对，你表演有一定程度，可是你在拍广告的时候绝对是可以被调整好的，对。
那你知道你有算过你以前最勤劳 一天 跑了？多少 casting 吗？
三四支有吧，
就从早上
从早上就是，去试镜广告，然后中间可能见导演，因为我很喜欢把，所有的事情排在同一天，因为我觉得那一天就妆发好了，就用整个妆发去，
就可以那个，
对，可能带不同的衣服这样，然后可能就是跑三四个不同的，见导演也好，或广告试镜，或是戏剧试镜。
然后广告完之后，算是你刚才有说到2018年那个《王牌教师》的那个麻辣初级，
对
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那也是算一个缘分，刚好因为那时候刚好在流行一种就是复古跟回归的感觉，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麻辣鲜师》这个很经典的台剧就又回来重新再 run 一次之后，你就遇到这个角色了，然后这也算你第一个 casting 的角色嘛，戏剧相关的话。
算是，然后算是比较有表演空间的，对。
那你还记得那时候，因为毕竟 角色的作业跟遇到的对手都是非常厉害，而且都是很真的是大前辈们，
跟前辈们我觉得是最有压力的，但是其实
应该玩的蛮愉快的吧。
嗯，算愉快啦，就是整个团队 的和谐度其实很好，然后跟不管是跟幕后组别还是跟其他演员的相处，因为我们将近相处了三个月的时间在嘉义，然后都住在一起，然后每天在这三个月之前我们练习了两个月吧，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棒球就是从完全不会打到你敢丢敢接然后懂得怎么挥棒，所以其实算有一点点革命情感。然后当然到拍摄的时候有非常多的状况，对，但是这些状况那时候因为跟这群人一起相处的关系，其实都算是心态上说算是可以调适的过来，然后也在表演上面有很多，因为那时候我们导演很凶，他是一个我们在拍喜剧哦，那其实算是喜剧电影，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被导演骂到放不开或是笑不出来，所以变成是我们演员跟演员之间要自己知道如何生存，因为在以刚那时候刚进来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是不敢做表演的，你可能因为
绑手绑脚，
对，因为剧本里面其实我们的台词或者是我们的状态其实很少，连三角形都很少，就是变成是我们要自己去玩，可是我们在玩的时候，如果我们问导演说这个东西可以吗，我们试一试，然后因为导演要顾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如果我们问了这个又没有 在他的点上的话，
就会被骂，
所以后来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习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自己做表演，因为我们都是大对头的戏，所以在镜头里面可能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做的事，都要自己做事，可是如果你没有去想的话，你在镜头里面就很呆，你很想不知道干嘛，但是如果你做你又
拍过的话就
会被骂或什么的，对，可是后来我就找到一个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养成，如果导演没跟我讲，就是因为在那场戏一定会有主要发生事情的人嘛，所以你后面的人一定要做反应或什么的，但是如果是比较开心的状态的话，我就自己会在 action 之后我就直接演，我就不管，我就演我脑袋想象的，然后反正演错了导演就咔那个吧
就被骂一下，
对，但是他知道说，对，他知道他不是真的生气，但他知道说你有在讲你的角色，然后就这个不行哦，好，那我再换一个
就很灰，就一样也很灰谐的带过，
对对对对，因为你反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会被导演，你只要被他是真的严厉的在指责你的时候，其实你就更玩不起来了，然后就更绑手绑脚，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算是练习了一个我敢在导演喊 action 之后做一些我自己想象中的表演的事情，在你不是有事情要发生，
毕竟你是要去投入到那个角色，以那个角色去做那个事情，而不是 你自己这个人要做什么事情，
对对对对，
还是有落差吧，
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会比较就练比较敢啊，比较敢演，在表演的时候你比较敢自己知道说我要做什么表演，或者是我要用什么样子在这个镜头里面，
那你还记得，因为我每次都会问这个类似的问题，你还记得你第一颗镜头第一句台词在喊像 action 的时候，你脑袋 会是空白的吗？还是其实就是像你讲，就会你会开始自己做出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其实比较没有紧张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以前是导演毕业的，所以在编导演毕业的时候，我会用很编导的思维在想这一颗镜头的不管是镜头也好，或是这个角色他现在表演状态是怎么样，就是我会想好，但这其实也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前几年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状况，是因为我的表演都是我已经想好的，可是就不够有机，然后所以其实那时候第一场戏第一个镜头我只有做太多被骂，或者是对对对，或者是你在想什么的这种状况而已，但是其实没有真正的因为惧怕镜头或者是惧怕那个台词的东西而卡关过。
那你到现在有都算是，因为我都会接着问的问题，就是到时候你现在到这么多部戏，不管是大小的角色，你有自己有脱离角色这个问题吗？就是下戏就是要跟这个角色说再见的这个问题吗？还是他也会遗留在你的就是生活当中，或者是内心当中某一个角落？
目前比较少，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接到的角色都是，我觉得成长的成 这个角色的历程跟成长的幅度都没有这么大、哦、所以我没有那种真的可以从他什么都没有一直到他可能最戏的最后他变成什么样子、嗯、那割舍感比较没有那么强烈啦、哦、可是的确有在练习表演的时候是拉不开来过、嗯、因为我其实在前一两年的时候我一直在练习让自己掉入角色这件事情、嗯、不能再用变导思维 在做表演、嗯、因为你用变导思维做表演你很容易就可以做出一个大家很喜欢看的
但你自己会不
满意吧、很标准很制式的表演、嗯、可是在前一两年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开始
疲乏
或者是被看破手脚、哦、就是你的伎俩就这些、嗯、但是你没办法再更往上 你还是要往内走就是 往心走然后在前一两年我才开始、很用力的去练习我都不去设计、嗯、然后我让我自己心中这个角色去长出跟表演出他应该要有的样子、对在前一两年才可以做这件事
哇真的很辛苦的演员每次开始访演就觉得哇这些就是虽然我知道演员真的很辛苦不然两个演艺相关的人员都很辛苦但是 只要有在深刻了解到里面他们所做的东西的时候就说哇真的演员是一个很幸福的职业但是又是一个很有负担的职业
对因为其实演员这个工作你做了越久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要非常非常坦诚跟非常赤裸的一个工作、嗯、
没错
就是你要把你自己交付给角色交付给剧组交付给导演、嗯、你在很多时候你是没有自己的、嗯、那在没有自己的状态下其实会很没有安全感、嗯、就是不管是在我现在是角色还是我现在是这个演员然后我在面对大家的时候、嗯、如果我今天我要需要在别人面前脱光衣服也好、嗯、或者是我在别人面前我必须要扮丑、嗯、或者是反正做一些你自己这个演员本身不会做的事情的时候、嗯、你就会需要有很大的信任感
要跨过吧
对对对对你要对这个剧组对你的对手有信任感所以我觉得演员最重要的是你能够很真诚的去表演、嗯、不管是对待你的角色还是对待你的对手都是对待剧组也是我觉得真诚是在表演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个核心价值之一
对对对、
嗯、然后2018年演完了就是王牌教室之后2019年其实我对你的印象就是堂堂 online
哦
那时候接的算是在更算是有在有更大的宣传跟更大的就是剧组算也算大的吗
算是比较 那一支对我来说也很印象深刻是也是有经历一些波折加上这个剧本跟这个故事并没有这么的轻、嗯、它还是算是有一点议题性 的题材然后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练习怎么讲越南话然后怎么更像一个外配的小孩、嗯、然后在戏里面有一两场戏是很情绪很重的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办法太掌握这个东西、嗯、然后在表演上面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突破吧、嗯、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的表演历程或是演员历程其实蛮按部就班的、嗯、就是从广告开始然后从比较
小的
角色、嗯、或是比较功能性的角色去开始然后练习怎么在镜头里面
慢慢
然后练习每个状态、嗯、直到你到一个更好的阶段的时候你可能接到一个更大的角色、嗯、然后才开始你知道怎么去运用、
嗯、因为从唐昂赖之后我觉得应该就是又一部分的人开始看到你了吧
算是吗因为他蛮小众的
可是那个时候的宣传、
哦、那时候宣传算
是蛮大的嗯嗯然后后来就是你们角色不管是多大多小的角色都还是有一定的分量在宣传
啊，对对对
跟可能一些花絮
因为就六小福
对啊对啊那时候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我觉得比起来算是宣传能足成本跟能力是算蛮足够的一部电视剧这样然后到后来你2020其实就接的更多再更有名跟有分量的一些剧本跟台剧这样因为毕竟2020那时候台剧也是一直都还在蓬勃发展当中因为你2020光是哪些爹狼未来妈妈还辩护人然后四月望雨就不同的剧本不同的方向的你都有接嗯嗯嗯然后其实角色来讲也是
跨度也很大
对啊跨度也很大然后从 就是我觉得哇 这一年你这四部的收获应该也是蛮大的吧。
很大，我觉得那时杰郎是我收获最大的一部，是因为我认识一个很棒很棒的编导演，就是小杜哥。因为那时候那个缘分很奇妙，其实只好像我去不知道是去那在华视，然后我在拍应该是拍那个守着阳光守着你嘛还是什么的时候，那个刚好他们那时杰郎要找会台语的男生，然后我们公司就是我跟唐伦去见了小杜哥，然后那时候他就讲说，有一个弟弟的角色，然后就想听我们台语能力怎么样。然后因为我从国小、国中
就开始，
高中就是有去参加闽南语演讲比赛什么，所以国语、台语算是蛮流畅的。然后因为认识他之后，就开始拍了《那时杰郎》这个故事。然后《那时杰郎》的编制，因为加上可能小杜哥那时好像也是他第一次当导演，他第一次，他之前都是编剧，然后第一次当导演，所以那个整个剧组的氛围跟感受是
非常很新鲜的吗？
非常不是，是非常好
哦，非常好，
非常温暖，然后非常有向心力的一个团队，然后演员跟演员之间也很和谐，然后也是从那之后就是牵起了跟小杜哥的缘分，一直直到现在，就是都包含后面的早餐也是，就是一直都可以跟他一起成长吗？对，因为还导演之路的成长，然后我是演
艺友的身份在陪伴这样，
对，就是其实蛮开心的。
然后再来到2021年的时候，就是特别就一定要再聊这一部，因为是变成是电影的这一块，就是青春世界的部分。
你说博红吧，
还是要拉回博红？
我必须要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演员的
功课
理想目标，就是林柏宏，然后我也那时候他也是那时候他也是我的偶像啦，就是那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演员的，我希望成为演员 的样子、因为他可以既表演好，然后又帅，然后可以商业，又可以文艺，然后又那时候不知道他人好不好啦，那时候不知道人不好不好。可是我很早哦，因为他以前那时候就有出过一本书，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叫
吕活博士。我有去签名，我有去参加签书会，还从特别从台中坐车去台北，
好用心哦。
毕竟这是我追踪他这么久，第一次有机会可以看到他本人的活动。
我是那时候从吕活博士的时候，我才觉得这个演员很棒，因为他在里面我觉得他讲了一句很恶心的话，可是我到现在我自己会用那句恶心的话，就是说表演是他的信仰，然后就好恶哦，可是我很爱这句话，我就觉得那他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表演的一个人，然后再讲那时候在扭弄里面，我很喜欢他的表现，然后后来直到这一支我跟他合作到加上有非常多对手戏的时候，
对啊，
我一开始是小鹿乱撞，我想说哇哇哇怎么办，我要跟我偶像见面了，我要跟我偶像见面了那我用什么心态，然后那一天我记得第一天是练那个动作课，因为我们在青春世界里面有一场是我们两个扭打在一起，然后那时候我一进到那个排练室，就是动作排练室的时候，我一进去然后看到他坐在那边，我想说哇哦，
是
我的偶像耶，是电视上那个人
我懂那个心情，自从访问跑开始到现场，就会觉得哇，这个心情真的是哇， 会小鹿乱撞没错。
然后那时候也没有多讲，没有到多讲什么话了，可是就是那时候他，我记得我那一天因为我很开心就可以跟他合作到，然后那时候刚动作训练完的时候，我就跟我那个经纪助理讲说，我说他刚刚碰我耶，他怎么碰我耶然后我刚可以这样就环那个扣爆他，就是我可以扣他脖子哎，然后可以拉他手什么的，然后后来就越练习越多次，开始没有感觉，开始就是你也是演员，我也是演员，可是我还是
开始投入那个角色，就觉得他不是林博，好像是、那个、
对，他是那个角色这样，但是他人也很好，因为我都叫他博宏哥，然后就说你不要叫哥，很老，然后我就是好博宏。不行，太怪了。然后反正后面在拍摄的时候也算是蛮特别的一个经验，就是因为 我跟他在戏里面的冲突
戏份其实真的蛮重的啊，对，就是你们两个算是有一个算是里面的小故事的一个转捩点吧，
对，而且是蛮冲突的一个状态 的表演这样。然后我记得那天杀青酒就结束 这部片结束之后杀青酒，然后在唱在 KTV 的时候， 我整个真情大告白，因为我就是一个我很喜欢一个演员，
累积到后来觉得好差不多可以，
对，就我很喜欢一个演员啊，不然就是一个不管是演员也好，导演啊，制作人，或者是甚至是书画组也好，就是我是一个我收到你多少的好，我就会想要告诉你的那种人，我不怕这些话可能会很尴尬或什么，但有一点酒意之后更好讲了。然后那时候因为有一点点酒意之后，我就那时候刚好博宏跟那个婷妮，
他们在旁边吗？
哥跟姐，他们那时候对，然后我就那因为还有一点茫茫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就跟博宏讲说，我说你知道我 follow 你超久吗？你是我的演员的目标，然后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啊，你现在太突然，我不知道怎么反应，我要回你什么？然后我就说，而且我还知道那个你那时候出一本书《铝活博士》，他说你不要再讲了，他说你不要再讲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很棒，怎么反正我就一直无限的大告白，然后就说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你可以跟婷妮，你跟婷妮讲话，然后我跟婷妮也是因为婷妮其实我没有跟他有太多对手戏，可是我很感谢他，是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去青春试炼的排练的时候，我那时候比较，我因为前面有工作，然后我比较晚到排练教室，然后婷婷就在我前面，然后我们一进去的时候，我一进去，他们好像要订便当吧，然后订，我就坐，因为我其实吃饱了，然后我就想说，因为大家都不认识，而且这些都大前辈们，婷妮、博宏、林哲熙、姚爱宁，然后
那个丁宁，
然后李牧自己人就算了，然后反正就是都是我觉得都是很熟的人，不，应该说都是我电视上觉得很熟的人，只是在表演里面不熟，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对手戏这样。然后那时候婷婷就突然转，他们在订一订，他转头问我说：“哎，你吃了吗？你要吃吗？要不要一起订？”我就被暖到了，超容易的。就是、我就想说，哇，我们今天第一次认识，然后你就会就是问我说要不要吃，就是这么小的事情。然后我就跟婷婷说了，婷婷就说：“啊，这个怎么了吗？这件事情怎么了吗？”然后我就说：“没有，很感动，就是有前辈可以这样对晚辈，其实对晚辈来说都是很大的鼓励。”哇。反正 那一次我觉得算是认识他们这几个演员里面我觉得我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跟他们有合作到的机会。
对，因为那时候我还记得我特别去映前还是映后看，然后就看了，有看到你的，就是我好像就那时候就好像知道你有演，然后就有特别看了一下，哇，你就能在这么众多的演员群当中，然后又吃了一个不算小的戏份的角色之后，然后那一场就是你们扭打那场戏又做得非常的足够，然后对于我来讲甚至非常是有一个印象，在说其他这个演员当中还有一个这个演员会让我特别好奇说这个演员是谁，这样就如果我不认识你的话，他说哇就很厉害，想说刚好聊到这件事再跟你聊聊。这样在2022年算是又是另外一个巅峰了吧，就是早餐，然后又有就是其他的像是可能卓剧场也有一些参与的部分，那早餐的部分，因为我觉得早餐这件事情其实在很多很多 podcast 应该都聊的差不多了，所以你还没有特别想要再跟我分享，或者是因为毕竟你那时候2023年，我们在23年会聊聊其他东西，那你22年这个早餐当初也是怎么样的音乐机会下去主动 casting 的吗？还是他们来找你？
就是也是我挚爱小杜哥再度告白，因为他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准备这个戏，然后我只知道说他这一支有找李牧，然后我也没有特别去想，可是到他们要开拍的时候，我们有去 casting 一次，就是去见导演跟见制作人吧，对，就见制作人他们，然后一去的时候其实根本完全没有试戏。就只是
去聊天，
对，小杜哥好像想介绍我们给制作人知道我们的我跟李峰我们两个人的讲话，然后个性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然后他就反正讲完之后，然后好像有其实有给我们剧本了，有简单的演一下嘛，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后来就是就等了一点点时间之后，就是说有角色可以给我们去表现这样，然后那时候在演这一支的时候就是很幸福，没什么好讲的，就是去去屏东，然后 有练那个练那跟那个弟弟舞的妹妹们一起练舞，
练很漂亮的舞，每次都要提到这件事情。
对，因为那个是 我的高光时刻，还是我那部戏里面的高光时刻，就是那也是我在这一支里面，我觉得算是花费我最大心力的，居然是成为女团的成员。
如果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我这边安利一下，虽然这个节目已经换人做，但是因为葛晨在2023年其实有去参加我一个朋友的 podcast， 然后他就是那个 so funny so easy 的陈秘书的那一个时期，你有去参加过？因为陈秘书是我前同事，就是我正职的工作的之前的同事这样，然后他之前有来跟我聊过几集，然后有陪我过录过几集这样，然后就为了要再去 follow 你一些我可能没有更新到的东西啊等等的，我就有去听了你们跟他的那两集，我就在听，所以我觉得那一集其实也聊了蛮多女团舞等等这种事情。如果大家喜欢好奇的话，我们这一集不多聊，就是大家可以再去收听一下，只要在 Podcast 搜寻葛晨，然后是从 Funny 手一集的，就是可以听听看，再听听看这
两集。我如何成为一个女团成员？
没错，毕竟还要被很多人看，不管是刘品言啊还是什么，
对，台下超多人在看的，我疯掉，还有学生。
但你本身会跳舞的吗？
我因为大学那时候表演艺术系其实就多少会学到一点舞，然后再加上以前高中的时候就会因为自己就是想很喜欢表演，然后找不到门路，所以你就会
到处去
想尽办法想尽办法。我那时候是当上那个什么选上班联会会长，然后班联会会长就要准备一些学校的一些活动，例如英语歌唱竞赛什么那种东西，然后歌唱竞赛如果都是比赛多无聊啊，我就说那我们班联会在中间安插个表演吧，然后就自己拉着自己班联会的成员说我们来练舞，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我们要表演？
对啊，
我就说没有，因为那个空闲不知道干嘛，然后就那时候就很喜欢表演就对了，就不管什么形式的。
嗯，然后到2023年其实还有哇，就是又是两部就是也是很厉害的牛来车去跟
牛车来去
跟最佳利益第三季的部分，也是参与，就是哇，这些你都是跟一堆大前辈演员在这个剧组里面，你一直看，你应该看了超多人的了吧。
牛车算是我觉得真的比较，因为牛车我的角色算很吃重，然后也算是我去年，那是去年吗？
对，去年2023年，
对，前年拍的啦，然后是那段时间我觉得最有收获的一次，因为角色的篇幅跟角色成长的跨度也很大，
他的剧本也是蛮长的吧，
对，
算是集数也是算是偏有点长寿剧了吧，
二十几集左右，然后只是每一集都有一个小时，然后我自己就占了好像16、17集，所以就真的是在剧组生活了一段时间，我们那时候都在嘉义拍，
又是嘉义，
是嘉义吗？哦，新营在新营拍，然后只是因为新营那个地方坐嘉义也很近，要坐到嘉义再下去，然后都在新营拍，然后拍了拍了好像前后一两个月吧，没有半年，半年，对，所以因为他们拍了很多集数嘛，然后我那段时间我最有印象就是我都会就是我没有每天都在拍我的时候，他们会尽量集中了，可是总是会有一些我需要隔了一阵子再下去，隔了一阵子下去，但我下去我都那阵子每次都是做那个核心，做核心客运，然后做了4个小时左右，
对，差不多，
然后到那边然后拍个2天3天，再做4个小时再回来，就这样
长达了，
对，长达大概3、4个月的时间，就一直在这样坐车。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比较，因为那是毕竟时代剧，所以我每次在做客运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哇，好像现在好，我要穿越时空回去的感觉。然后一到那边之后，跟剧组的相处也很好，然后再加上角色的挑战非常
高，
对，所以我是很兴奋的状态在接演这角色的。即便因为我台语本来就还可以，所以只是说我对我来说最难的是这个角色的层次，因为他在戏里面就是一个大反派嘛，就是坏小孩，可是我不希望他像一个，就导演跟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同点是这个角色他不是坏孩子，他只是有某方面的缺需要被填满，然后他需要被认同，所以他有很多的表演是你要在某些场次让观众看到你真心的东西，然后这个也刚好是 也刚好可以让我在就是 我前面讲的，我一直在尝试让自己掉到角色里面，然后 交付自己这件事情，是在这个角色里面是我觉得真的我的一个转捩点，就是我自己知道怎么把自己的真心拿出来，然后让观众看到这个角色的血肉，跟他真正在意 的东西的也。那所以那时候在接演这角色的时候，有很多真的太值得跟太有收获的回忆，算是一个大跃进吧，就是牛车来去这个
又是一个高光时刻，这样
不敢说高光了。
因为都会有起起落落嘛，在这演艺生涯当中，就其实我觉得这个部这一部或这一年对你来讲，其实又是一个算是又起来的一个一年。因为毕竟你那一年，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一年还是2022年，你不是有去参加 TED 的那个情绪觉察的那个就是演讲。我想说哇，你这个是我唯一我没有 follow 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还是昨天就特别的看了一下，你怎么会有接到这样的？这么我觉得算是需要去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要需要一点可能鼓励到别人，或者是这种比较分享式的心灵鸡汤，也不是心灵鸡汤，是你的经验分享这件事情，而且又是在 TED 这个那么大的
平台
。
那时候是接到的时候，其实我很讶异，是我在那之前其实我听过 TED， 但是我没有真的去看过。然后那时候是这间学校他们本来就历年来都有办，然后那时候被找去的时候，其实自己压力很大，是因为要讲五分钟吗？好像五分钟吧，全部要背起来。五分钟十分钟，
做那个什么？
对，你还要自己做一个类似，对对对。然后我想，天哪，这太难了吧？然后我还要把这间台，这间不是台词了，它是演讲，你又不能把它讲的跟台词一样，对。然后花了很长时间，然后再来是我们要去爬，我跟那个他们的。主事人一直在讨论说我到底要讲什么东西，因为其实每一个演讲者的东西都是其实都是需要经过爬出去整理，说我们到底核心我们想要讲是
什么、
然后我们其实过稿过了三四次，就是我们到底 我的重点要讲在哪里，然后后来才发现情绪觉察这个东西是对我演员这个身份我觉得蛮重要的的一个环节，所以我才决定说去分享这个。然后那个时候分享完之后，其实有收到蛮多回馈，我是蛮开心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些心理状态或历程，包含我在那个演讲，我有讲了一些自己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收获。
很有勇气啊！我真的听完，因为我毕竟就是看你那么多年，然后也知道很多事情之后，你能在那个时短短的五分钟、十分钟之内。你讲了你一些我觉得可能不是大家会大多数人会想要讲的一些可能过去的事情或者是有经历过的东西，这么的赤裸裸分享在这么算，因为毕竟这个影片也有放在 YouTube， 所以其实不管是你当场有听到那些人以外，会看 YouTube 的人其实有搜寻到的话也都是算观众之一，所以是分享到很多人的眼里或者是耳里，所以变成是说哇，这件事情你可以那么鼓起勇气去细细的就是涓涓细流的分享完，然后就哇，
对，
非常的就又对你这个演员就是非常的又圈粉的。
我那时候还会被我朋友，没有，我朋友也会，我那时候朋友听，然后就一直每个人就一直刁我，就是讲里面我有一句什么情绪没有正负面，行为才有。
才有但我觉得就不错啊。
但他们就一直刁啊，他每次我只要又生气，他就说情绪没有正负面，行为才有，不要动手。我就说我不会。
但这句话说，我那时候就有听到这句话说，哇，你竟然可以讲出 这种，我觉得非常的让我也是，因为我觉得情绪觉察这件事也是我在这一两年，算是这一两年开始，就是有陆陆续的在练习跟往这个方向在迈进，跟可能研读或者是跟朋友们交流的过程中，都会开始有这种话题出现。所以那时候你讲那句话说，对耶。就是情绪没有正负面，然后行为才有这件事情，就是好像真的是有这么一回事，而不是觉得好像是一个很空泛的一个心灵鸡汤的句子。
对对对，
你怎么会就是分析出这个句子出来？
因为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说，很多人都会讲说你现在负面情绪很强，然后不然就是你在哭或者生气的时候就是负面情绪，可是我觉得为什么它是负面的？它是因为你的生理状态去影响你会有这个表现的，所以本来就没有所谓正负面的情绪这件事情。你没有 很失落，你最后得到收获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很开心？嗯，所以我觉得会影响这个观感的都是后续会衍生的行为。嗯，我今天很生气，我揍了人，然后我今天很难过，我做伤害自己的事情。嗯，这伤害后面讲的这些行为，其实才是负面行为。嗯，所以你在正视自己情绪的时候，你只要知道这是你自己本来你这个人在宣泄的状态，嗯，或是你在释放你自己某一些压力的一个表征的时候，
就正当行为啊，
你就不会这么把这个东西放大，因为你越放大之后，你会越纠结在里面，
因为像黑洞被吃进去，
会吃进去，然后你就开始会因为这个情绪去做了这些行为。可是其实你自己知不知道说你做这些行为是好或不好？其实你知道，嗯，但是你还是没办法控制住自己。但是其实情绪是你给他宣泄完就好了，
嗯，没错，
你可以控制的是你的行为，
嗯，哇，好。然后聊完了广告、电视、电影，然后我们再聊最后一小部分，就是 MV 也算是骗走了我蛮多眼泪的啦。
啊，你说跟小赖的那个
小赖
真的是我的代表作喽。
对啊，你这真的要感谢小赖，虽然你不是他第一人选。
对对对，你有看到，
还是要讲这一件事情。虽然你不是第一人选，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感谢一下小赖，能用这样的 MV 跟，因为我导演是我朋友的朋友，就是那个 Bori，
哦，嗯 ，Bori，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一本就知道他导就是。做这些影视相关或者是他的作品或他拍摄的东西是非常是有深度的，所以那时候就看到他就是他们的团队群人团队跟小赖，然后又这个故事，然后这首歌，然后又加上你，我想说哇，那这个 MV 应该非常不简单。
我其实真的后来我发现有很多人是从那个 MV 认识我的，
而且妈妈又是那个田丽丽，
哦，对对对，
我想说哇，这些加起来。然后因为我知道小爱虽然就是我们对于他的刻板印象是可能真的比较搞笑，或是比较没有演员这一块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他的脑袋也是非常有东西的人。
嗯，对，没有，他其实是很棒的演员。
对，
我觉得他其实是很棒的演员。他那时候我在跟他讨论剧情的时候，嗯，就是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想要让这个故事更有力量一点点，嗯，然后更能鼓励到同志族群一点点，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嗯。我发现他其实他包含他现在所做的所有的，嗯，不管是 MV 也好，或者他拿自己在做一个宣传也好，嗯，我觉得都是他很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什么，跟他很努力的在帮这个同志群体发声，
他的影响力这样。
对对对，然后所以那时候那个作品其实拍的当下。没有真的想那么多，但是我们两个在演那一段 MV 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很走心的，嗯，然后到拍完这支 MV， 其实后来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回馈，嗯，然后跟很多人都跟我讲说是因为那支 MV 认识我的，嗯，再像后来有一个小续集，
对，那
个，
小续集那个不行，那个大家不要去看，
很恐怖，
好恐怖，太就是我就是被那一部骗走很多眼泪的人，我都不敢到，我完全到现在不敢看第二次，就是。就是如果有看到或是有滑到什么，就是
你说后面的雨水那一只吗？
对啊，雨水那一只就想说，嗯，这个嗯摩干丹，然后这个走向，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很贱，
然后这真的，大家好了，大家可以去看一次啦。就如果真的，
对，你要先看完，下次我会把你抓紧，然后再去看雨水。
没错，如果你泪腺真的比较发达的，哭点比较低的，就今天真的要拿卫生纸。如果对于这种生离死别的题材，或者是等等这种同志议题相关题材，就是哇。自己就会有比较大的波澜，所以就会真的会流泪，所以大家看的时候记得就是要准备卫生纸这样。然后后来其实2022你还有在拍瘦子的，
对，
瘦子
Amazing，
在跟楚梦轩吗？
也是自己人，超怪，怪到不行。因为那时候接到这支的时候，哎，忘记什么原因了。
先接到是瘦子 MV 还是先接到你要拍一支 MV 是跟楚梦轩？
我先接。Amy 好像是同时知道说我要接受这 MV， 然后我跟楚梦轩一起，嗯嗯嗯，我跟楚梦轩是一起演情侣，嗯，然后要接吻，然后我想说哈，然后我们两个一直在想说太好哈。
可是楚梦轩他也是算演艺经历蛮丰富的啊，你们两个不会互相信任吗？
不是，那跟那个没有关系，因为太熟了。然后你跟一个很熟的人，就很像是你看你跟你的好朋友。然后我们两个，其实我们想说可以啊，可以啊，就接吻啊，接吻有什么，就两片肉碰在一起啊。然后直到我们在要拍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对看的时候，
笑出来。
我们两个直接就是还没 action， 我们两个在尝试，在我们因为前面还要练，我们想要练习看看，就是我们两个是可以，好，我们来练习，我们来练习，然后我们就两个这样靠很近，大概有停了大概快快三十秒，我们两个都没有动，然后就说等一下，等一下，真的太难了，真的太难了。然后因为那时候春梦也觉得说可以啊可以啊，然后直到我们两个要靠近的时候，他也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下，就太怪了，因为你很像在跟你的朋友，不就是太奇怪。然后是直到好像是action 的时候吧，就是刚好就放掉了嘛，我们就把自己朋友的身份放掉，一放到 一接吻之后，后面就觉得哎，那时候接吻完我就只觉得死皮好多，他嘴的死皮好多。然后我那就因为已经碰过肉了，两片肉了已经碰在一起了，然后后面就接吻就接的比较自然，就已经没有任何
驾轻就熟，
对对对，就驾轻就熟。那是一个跟也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就是跟自己朋友接吻的。对
为什么要表现的很
不是因为真的太奇妙的体验了，你没办法想象你跟你自己的好朋友，然后你们两个要嘴对嘴，而且还要有情感的。
但好像有些人就会觉得这样好像更互相先就会更表现的更好，不是吗？
没有，后面我们两个就已经在讨论说我们要怎么亲比较好看。我们是讨论到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的嘴唇不能死贴着啊，
还要开始聊这些细节，这样
对
了解。那聊完到2023年结束之后，其实节目已经到尾声，想说那今年2024年，因为毕竟我们聊演员这条路到2024年，目前你有已经有拍完的剧组吗？或是你接下来有什么要进剧组的，或者是其他有什么相关的活动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我最近有三部
这么多，
但是都是算是客串而已啦，就是篇幅比较少。
有谦虚哦，
没有没有，是真的是篇幅比较少，可是发挥空间都很大，然后也是我很期待很期待的角色，就是很特别的角色，然后
都是戏剧。还是
对，都是戏剧，都是
电视剧的。
对，影集都是影集。然后这三支都是不同的样子，而且也是差，这个是跨度也很大，就是三个完全是不同的角色，然后都很难。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真的很难，是也是一个挑战。然后跟这是我现在在拍的，然后跟我后面五月还有一个那个之前在国陀演的《解忧杂货店》，五月的时候会去巡回。回去
算是去年那一波继续巡，
对对对对，去年然后继续巡回是云林跟新竹跟台中，然后已经开始卖票，大家可以去买啊。
对，
可以在这些地方
看到我会附上
链
接，我就想说他会不会讲这件事情，然后他讲就让他宣传一下。
对对对，大家来看喽。
对啊，毕竟你又重回了舞台剧。
对 对, 对、
这个，
舞台剧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经验、啊，
但你熟悉度应该会比较高了吧？还是
其实会怕、欸、因为我其实没有进入过业界的剧团、我是一直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学生的剧团嘛、而且又是我自己是导演，我当然比较好掌控、可是那是第一次进到业界剧团，然后跟业界的剧场工作者工作，
又是国陀，
然后又是国陀，其实那时候压力也很大，
手会皮皮抓，而且这个剧本又是也是一样跟那个桃园双子医生很一样，很经典的，
对对对，很经典的剧本。
哇靠，这接到不是直接手麻脚麻了，
有那时候压力也蛮大的，可是演完十二场真的很过瘾，我还是很喜欢剧场的氛围，
因为真的很不一样啊，
真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来看。
那你演完了，现在你说十二场，你有落差过的吗？
有，我一场直接在台上那个直接大啪词吧，然后还是啊大笑场，差点笑场，对，没有没有大哈哈哈哈哈哈，可
是
就是
不知
不是，我是一直我的嘴角已经
颤抖。
不是我 hold 不住，就是我朋友，因为我朋友刚好来看那一场，然后忘记那时候是，舒涵就在里面另外一个角色，他反正都讲错词，他讲成一个很好笑的词，然后我听到之后，我就觉得，等一下他刚刚是讲那个吗？然后我就
开始回想，
我就压不下来，我的嘴角就一直这样。一直憋，一直憋，一直憋，然后我就一直想办法背对观众。可是你知道，那个水源是三面舞台，我避不掉。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说：“你在笑啊？”就结束之后说：“你在笑、啊。”我就说：“我真的憋不住，我很努力。”可是他完全把我，他一句话把我打出去，因为他给我装没事，他自己讲错，然后害我跟那个我跟那。另外我跟威廉其实都完全被打出来，然后他在
威廉也被打出来，
我们两个都被打出来，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后面那场戏又情绪比较重、其实应该眼眶泛泪的、我们两个完全我看了对方，我们就是我们用眼神在沟通说 死书海然后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好像没事。
就他自己没有被打出来，只是打
了两个字。对，他自己，他有发现，哎，我讲错了，然后
他还继续这样，
他还是继续。
了解，所以接下来下半年就开始走舞台剧这一块。那你这样说，那三部有一部是现在还在
三部都还就刚好在这个
都还在嘎。
对，我
哇，那这三部接下来是年底或者是明年才会上？
我觉得应该是明年哦，应该是明年才会上。
哇，那就很期待2025还是看得到葛城。
对，可以非常期待，因为我自己也很期待，就是真的很难，真的很难。
好。好，因为我大概知道2024有一些影集的走向，或者是 会有什么续约续结什么，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些，但是大家再好好的试一下问一下他好了。对，反正这一集呢就我们就聊到这边，如果大家对于葛城就是我就不要说他的粉丝啊，因为他自己对于这一块是好像现在有接受了吗？对于有
粉丝
这件事情
现在蛮接受的后来我发现不能每个人都当朋友我会约付不完
对，反正就是好了，一半的粉丝一半的朋友，这样就是终于在八年之后，还拉回重点，八年之后我们透过不同的方式去又重新相遇，然后重新好好的一起回顾这八年哈，所这就是所有的经历啊，当然也没有到所有，但就是我提一些重点是我比较有参与到，或者是我比较有在看的，或者是等等的一些我觉得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戏剧或者是作品这样子，然后也希望他今年跟明年的舞台剧啊戏剧等等的都可以继续的发扬光大，然后继续让大家看到他。但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挑今年还有没有什么期许呢？
我
最后一个问题，
今年的期许就是希望可以在今年接到一个主
比较有自己主线故事的，
对，有一个自己主线可以发展的。
毕竟从去年就开始许愿，
没有从前年大前年，从大概三年那个进场三年后就开始许愿这件事情。
但你没有想说要不要往可能，因为毕竟这几年综艺节目蛮多一直又在重新回来了，或者是一些带状节目一直都有在怎么讲，就是在推出当中，你没有想要去参加，或者是可能主持相关等等的之类的其他的方向？虽然你有参加过几个，你有参加过那个《饥饿游戏》嘛？
哦，
以外，
那个都是宣传嘛、
啊？对啊，
其實都
是
宣傳的，
就是你自己以自己演员身份想要会再去参加这些带状节目。
如果是以演员身份去宣传，那当然还是都很喜欢，也很想去、嗯。可是如果你说真的完完全全转战到另，因为其实影视圈很特别，是。它就是其实都是分开的，
哦、
整个娱乐圈，整个娱乐圈的这些，不管是节目也好，你甚至连影视圈的影集、电影、电视剧、八点档、华八，全部都是分开的。
可是圈子还是很小，不是都还是会遇到吗？
会遇到，可是不见得会用你啊。
哦、
对啊，你今天如果我是你如果是很常跑主持或通告的、嗯、其实第一个是你时间会被压缩、嗯、你根本没办法去接戏、
嗯、
然后跟你在影视圈的人就是拍剧集的拍影集的、嗯、其实他们都会以有影集的经验或是拍剧集的经验为主去找演员、
嗯、
对，所以他们当然不能说不敢用，可是相对来说他们会觉得需要冒一点点风险，
嗯，
去做投资，就是做这个演不管是这个主持人也好，或是这个歌手也好，来做这个投资、嗯。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致力于在好好成为一个
演员
的状态。对，我就觉得，那我就把这个状态做到最好，让大家可以幸福说，至少你们找我演戏，我是可以做到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一个标准。
可以吧，你这样数一数，因为你那时候张洛体在跟张洛体聊，后来还发现他其实已经演了十几部，他自己也没有发觉这件事情。
你那天是你跟我讲，我听了你们的节目之后，我才发现
他演了很多，
他演这么多，
他演很多，然后想说他自己都不知道，想说哇，我想说为什么会不知道？因为毕竟他的浓缩程度其实就是有淡季跟旺季，所以这样累积下来还是很多。因为像你自己，我们这样聊聊，每一年都有两三部，你当三四年就至少也十部左右了。
是你跟我，是你，我听了一集之后，我才自己去看这些，我就我拍了十几部了。
对啊，
我自己有吓到。
对啊，那角色来讲，就一定还是很多啊。因为毕竟如果一年至少个两三部的话，你到现在已经也三四年，至少一定也都还是有。 一定相关的累积的，所以想说哇，好好的跟你聊聊这一集的话，应该会收获蛮多。那你现在，对，我又想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因为毕竟你之前都还会有兼职等等，你现在已经是全职在投入演员了吗？还是其实
没有，
还是现在
还在打工，
还在打工，
对，朋友的炸鸡店，
又换到别的地方去了，
对，又换到别的地方了。
那还好，那至少还有算是有稳定的收入跟支撑你的这样的梦想。嗯，对，那你这样哇，好，就是要向你们看齐，因为毕竟我现在做这件事情也是慢慢的在消耗一些成本的部分。就是对，因为我听你们大家分享，像之前有聊过东东啊，然后张若体啊，
东东东东很棒。
对，然后像可能之前反正还有几个演员，然后聊聊，像那个林志谦跟那个翁家威，就是今年的，还有那个 Amanda， 他们都聊聊到最后说，哇，他们真的是虽然都是演员或者是演艺人员当中在努力当中，但是他们还是真的这一行真的没有到可以这么的赚钱，所以必须还是要兼职或者是工作的时候，我想说哇，那他们都这么的努力在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可以有一种想要放弃的心情？毕竟今年有一种想要放弃的心情，但是觉得不行，我还要
秉持的。会吗？你这个算做得很好，为什么要放弃？
就是必须要一些抖内了啦，干爸
干
爹干
爸
干
妈
来
抖一下
抖一下之类的，因为毕竟人虽然没有人力成本，但是这种必须要花的成本还是越来越多，就想说
就时间成本会花很多了。
时间成本还好，因为我的工作虽然不是兼职，但是正职是排假，所以我还是可以好好的排。只是提早排这样，但是还好，但是可能往返的通勤或者是一些租借
录
音室等等的，但现在还 OK， 但就是会建议有没有一些抖内的爸爸妈妈来一下这样子，
或者干爹干妈，
对，干爹干妈
可以给一些，
没错没错，但至少大家愿意这样子一直陆续来找我，或者是我邀请人，至少我还是有筹码，就像你讲的，我们专精在一个地方做这么久。就是我至少这些筹码可以跟大家谈说，哎，你可以来我的节目，然后我的节目有这么多，然后你可以分享，可以去听听看，如果 OK 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聊聊天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发展。我那时候一看到的时候，我是有
吓到
惊喜的，就是哇，你现在也把自己做得很棒，就是这个 podcast 的节目，我觉得算是有模有样了。
谢谢谢谢谢谢，对这种成长我还是有点不知所措，
好像老朋友。
对啊，就是。我觉得跟老朋友聊天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真的。好了，反正大家如果喜欢葛城，我会把他的脸书啊、IG 等等都会放在他的资讯，我的资讯栏里面，然后大家可以追踪起来。或者是你原本就是葛城的粉丝，或者像我一样，就是从那个直播平台就开始追踪他到现在，然后都可以留言或者是就是分享我的 IG 去标记他，就是跟他分享一下你喜欢他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可能再跟他分享你从他身上得到一些什么力量啊等等的。因为毕竟演员这条路。不容易，然后要发挥影响力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在每个角色当中也是很努力在做出那个角色该有的样子。然后我觉得他现在8年成长起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我自己看得非常感动。就以自己观众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演员真的一直都有在努力，一直都有在慢慢的成长当中，然后让大家都可以越来越知道他这样。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你，从8年之后的相遇，哇哦，就是追梦成功，大家有梦就去追，好不好？就是，并且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不管是要追随谁，或者是有谁是以你的目标，都是不要放弃，
就可以越来越靠近他。
对，
就像那时候我还遇到了波鸿一样。
对，
各位也可以跟我告白哦，
真的是
就像我跟波鸿告白一样，
烦死了！既然大家都已经那个。这个遇到
你快来，你之后就可以访问他、
啊。请你们帮我多多宣传了，我都会这样讲，请你们帮我多多宣传。
就看他最近有没有什么戏要宣传。
有了，他接下来要进下一个剧组了，所以
希望太熟了，你太熟了。
毕竟对，就是这样，就是他开始新的剧组，然后好不好？就是大家希望他可以再继续来，或者是他接下来4月3号。还是4月初，我忘记实际日期，就是他跟刘品言的沙莉电影要上映，还要跟他互相宣传一下。对，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虽然我还没有看这样，但听说试片完大家的评价都蛮好的。
你快借机宣传，我帮你跟他讲。
对，就是这样。如果大家喜欢，可以赶快去帮我私讯他，好不好？是没错，或是相关的认识他的朋友们，就是或者是葛城这样，帮我 take 他，就跟他说可以直接来我
这
节目聊聊天。
就这一集上的时候，我就标记你。
希望是可以的、啊，这种事情我
哥你自己想想，
每天都在许愿，特别去找出一些片段，我再给你这样，
就每一集都有一个波鸿片段，每一集都有。
我想说到底，像 Amanda 想说，明明就是我自己的主场，为什么你还要聊波鸿？
他也这样讲，
然后说、好了，回来了，我的主场这样。好，反正自己就这样。然后如果大家喜欢，记得再一次就是追踪一下葛城的 IG， 然后之后他的就任何作品，喜欢他的都可以去跟他讲，跟他分享你的故事。也许他你的故事就成为他未来的动力也不一定，因为我也很期待他之后往编导啊、导演这个方向开始发展，或是更多的舞台剧可以去接触，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反正下半年如果解忧杂货店的时间我允许的话，应该也会去看一下啦。因为毕竟我因为看剧这件事情，
台中哎、欸，有台中、欸，
对，有台中我就很开心。然后每次都在台北，就很麻烦，就是有时候真的很难去安排很多事情。这样，反正看剧这件事情是大家我觉得可以慢慢养成，因为毕竟在台湾看剧这件事情还是没有到这么多人在参与的，就是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的话，因为大家可能还是喜欢看演唱会啊、音乐剧等等、音乐剧等等。
对，没有对，最后我要呼吁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会说台剧，反正国片就这样啊，台剧就很烂啊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各位真的要给台剧或是国片一个机会是，就即便你自己知道说哦，这个作品可能你自己觉得没有很好，可是如果你连你连我们自己的作品你都没有办法支持的话，或是你都没有办法给他们力量的话，其实他们也很难做得更好。
就你即使不喜欢，我觉得你就可以提出一些建议或评论，就是不要是不好或者是攻击性，但你就是你一个建设性的评论，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鼓励跟可以去改进的空间，而不是说哦不看。那你不看怎么会知道这个戏剧该改进的地方，或是该值得鼓励的地方是哪里？这样子，
因为这几年台剧或国片都有一直在成长，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因为大家都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跟心血去完成的一个作品，然后也希望各位观众都可以把一点点的钱包、一点点的小钱拿去买几张票，
对，
然后支持国片。
没错，没错，大家如果喜欢，就继续支持葛城这个演员，跟他之后的作品，或者是影视娱乐相关的你喜欢的演员。喜欢的戏剧作品都可以多多分享，因为分享这件事非常简单，就是你只要按下你的分享键，在你的现实动态上就会更多人看到这部戏或这个演员这样。然后我也很多朋友都是透过我的访谈知道哦，原来有这个演员，哦，原来这个演员叫什么名字等等的都有，所以我觉得发挥这个影响力就是分享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就是我自己的节目里的核心主轴也是这样子。这样，对对对，好，然后我们这集就聊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记得分享起来，然后或者你有想要找哪个演员，想要我去找哪个演员聊天的也可以跟我讲，这样子。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